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5月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巴格达在出现政治混乱局面后，目前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状态。一度占领伊拉克议会大厦的反政府抗议者以和平方式散去。星期六，以什叶派神职人员萨德尔为首的抗议者聚集在议会大厦门前的街道上，然后进入戒备森严的所谓绿区，也就是国际区，那里是伊拉克政府大厦和几个国家大使馆的所在地。在持续一天的对峙期间，抗议者在议会大厦内进行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然后于星期天和平撤出议会大厦。抗议者星期六冲进大厦后，议员们纷纷逃离，主要来自库尔德族和逊尼派政党的大约60名议员逃往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埃尔比勒和苏曼南尼亚。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伊拉克议会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当时议会大厦内的每个人都面临危险，一些议员被殴打。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抵达日内瓦，就挽救由美国和俄罗斯斡旋达成的叙利亚停火协议进行紧急努力。这项停火协议随着叙利亚军队在过去10天里强化攻势力度，尤其是针对叙利亚最大城市阿勒颇的攻击而陷入名存实亡的危险境地。美国官员表示，克里国务卿的当务之急是结束阿勒颇的暴力，使整个叙利亚重回持久的停止敌对状态的行动的状态，以使得和平进程得以重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克里国务卿已经要求俄罗斯帮助劝说阿萨德政府停止攻击行动。克里国务卿在从日内瓦机场直奔与约旦外交大臣朱达的会晤地点途中表示，现在是非常关键的时间，我们寻求俄罗斯的合作，我们显然希望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听取俄罗斯的劝说并作出回应。克里国务卿在会晤开始时说，希望在于我们能够取得一些进展。美国中央情报局星期天在推特上公布击毙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的行动细节后，引发热烈的反响，有些网友表示支持，有些则提出批评。奥巴马总统于2011年5月批准了这项行动计划，内容包括特种部队乘直升机进入位于巴基斯坦阿波塔巴德的本拉登藏身之地，以及将本拉登的尸体抛进海里。推特从2006年开始运作，而美国中央情报局2年前刚刚建立推特账号。但在突袭本拉登行动5周年，中央情报局宣布要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在推特上向130万关注者公布这一行动的细节。在6个小时内，中央情报局在推特上展示了突袭行动的整个过程。基地组织于2001年9月11号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星期天，一艘商业邮轮从美国启程驶往古巴，这是50多年来的首次，显示美古两国朝着修复双边关系又迈进了一步。载有700名乘客的安多尼亚号邮轮从迈阿密港出发，将于星期一抵达哈瓦那。古巴当局本来禁止旅居国外的古巴人回国，担心他们会试图鼓动政治异议，但古巴和美国官员在谈判过程中解决了这一问题。预计美古两国之间的定期空航服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恢复。波多黎各政府说，星期一将出现4亿2200万美元债务违约，并表示美国应对此负部分责任。波多黎各总督帕蒂拉星期天接受电视采访时，对该岛350万居民表示，他做出了拒绝支付债务的痛苦决定，但是将保障公务员工资以及卫生和教育领域的开支，以避免发生人道危机。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Introductions, Part 6.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personal question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人物介绍第六部分。
Interview.
访谈时间。由 Elizabeth 采访先锋技术公司的副总裁 Shirley Graham。 访谈中我们使用了以下一些词句。
To oversee
领导、监督。
To report to someone To report
向某人报告或向某人汇报。
Support staff
辅助人员。
Marketing
市场行销。
Executive Recruiter
帮助公司招聘主管的人。
I have 5 senior engineers who report directly to me.
我直接领导5名高级工程师。
Our guest today is Ms. Shirley Graham. Ms. Graham is Senior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Good evening, Ms. Graham.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My pleasure.
We have already met Mike Epstein, who is a senior systems engineer at your company. He explained to us how he met Charles Blake in China at a trade show. Mr. Epstein was interested in purchasing industrial robots from Mr. Blake's company for one of your factories.
Yes, that's right. Mr. Epstein felt that the industrial robots would increase productivity at our new factory.
And you were also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s about the robots?
Yes, I was. Both Mr. Epstein and I met with Mr. Blake when he visited our company.
We'll be talking more about those meetings in the coming weeks.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 work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As Vice President, what are y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
One thing I do is oversee our manufacturing plants and facilities. Last year, we built a new factory, and of course, we're always modernizing our existing facilities.
I see.And what are your main concer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factory?
That's a very complex question. Of course, one concern is keeping costs within limits. We also have to be concerned with a design that will help improve our productivity and provide flexibility for the fut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for you?
Well, I have 5 senior engineers who report directly to me, including Mike Epstein. I also have my own support staff.
Before coming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at did you do?
I worked for Boston Electronics for 5 years.
And what did you do there?
I was in charge of marketing.
Why did you leave?
I felt that I could handle mor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ompany wasn't growing at that time, so I began looking for a new position.
Did you work with an executive recruiter?
Yes, I did. She was very helpful. She told me that there was a position opening up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at attracted you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e opportunities for growth and for greater responsibility.
I see. Do you feel that you made a good choice?
Oh, definitely. My work is challenging, and I'm well rewarded.
That's all very interesting.
Graham 女士为什么要离开她原来的那家公司？是什么因素吸引她到先锋技术公司工作呢？我们再仔细听一遍。
Good evening, Ms. Graham.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My pleasure.
We have already met Mike Epstein, who is a senior systems engineer at your company. He explained to us how he met Charles Blake in China at a trade show. Mr. Epstein was interested in purchasing industrial robots from Mr. Blake's company for one of your factories.
Yes, that's right.Mr. Epstein felt that the industrial robots would increase productivity at our new factory.
And you were also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s about the robots?
Yes, I was. Both Mr. Epstein and I met with Mr. Blake when he visited our company.
We'll be talking more about those meetings in the coming weeks.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 work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As Vice President, what are y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
One thing I do is oversee our manufacturing plants and facilities. Last year, we built a new factory, and of course, we're always modernizing our existing facilities.
I see. And what are your main concer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factory?
That's a very complex question. Of course, one concern is keeping costs within limits. We also have to be concerned with a design that will help improve our productivity and provide flexibility for the fut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for you?
Well, I have 5 senior engineers who report directly to me, including Mike Epstein. I also have my own support staff.
Before coming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at did you do?
I worked for Boston Electronics for 5 years.
And what did you do there?
I was in charge of marketing.
Why did you leave?
I felt that I could handle mor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ompany wasn't growing at that time, so I began looking for a new position.
Did you work with an executive recruiter?
Yes, I did. She was very helpful. She told me that there was a position opening up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at attracted you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e opportunities for growth and for greater responsibility.
I see. Do you feel that you made a good choice?
Oh, definitely. My work is challenging, and I'm well rewarded.
That's all very interesting.
Graham 女士说,
I felt that I could handle mor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ompany wasn't growing at that time.
我觉得我应该承担更重要的工作，而当时公司的发展前景又不好。Graham 女士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她说
My work is challenging, and I'm well rewarded.
我的工作富有挑战性，而且薪水也很高。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在继续采访 Graham 女士之前，请大家听一些词句的变换。
I have 5 senior engineers who report directly to me.
I directly supervise 5 senior engineers.
I worked for Boston Electronics for 5 years.
I was with Boston Electronics for 5 years.
I began looking for a new position.
I began a job search.
I'm well rewarded.
I have a good salary.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Graham 女士。Graham 女士要谈她的个人生活情况。她和她的先生住在加州旧金山南面的 Woodside 镇。
May I ask you a little about your personal life?
Please go ahead.
Where do you live?
My husband and I live in Woodside. That's a little town about 3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Oh, what does your husband do?
He's a high school teacher.
And what do you like to do in your free time?
Well, my husband and I both love horseback riding. We don't have any children, so we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the horses.
Where do you go riding?
We ride in the hills above Woodside.
How interesting. Well, thank you, Ms. Graham.
Graham 女士的先生从事什么职业？他们有孩子吗？另外，他们在业余时间喜欢做什么？我们再听一遍。
Where do you live?
My husband and I live in Woodside. That's a little town about 3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Oh, what does your husband do?
He's a high school teacher.
And what do you like to do in your free time?
Well, my husband and I both love horseback riding. We don't have any children, so we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the horses.
Where do you go riding?
We ride in the hills above Woodside.
How interesting. Well, thank you, Ms. Graham.
Telephone.
听众电话。接下来是听众打电话到播音室向 Graham 女士提问。她于1988年从 Mills 学院企业管理系毕业，又在宾州大学获得企业管理硕士学位。
Let's open up the phone lines and see if we have any callers. Caller number one, you're on the air wit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ello, I have a question for Ms. Graham. What is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hat prepared you to handle your current position?
I graduated from Mills College in 1988 with a business major. Then I worked for several years in sales and marketing. In 1990, I went back to school to get my MBA.
Where did you go?
I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It was my pleasure, Elizabeth.
What prepared you to handle your current position?
是什么背景使得你能够对目前的工作应付自如？我们再听听 Graham 女士的回答。
Caller number one, you're on the air wit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ello, I have a question for Ms. Graham. What is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hat prepared you to handle your current position?
I graduated from Mills College in 1988 with a business major. Then I worked for several years in sales and marketing. In 1990, I went back to school to get my MBA.
Where did you go?
I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It was my pleasure, Elizabeth.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Advanced technologies. S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o does Ms. Graham work for? S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Mills College.She went to Mills College. What school did she go to? She went to Mills College. Business. She majored in business. What did she major in? She majored in business.Sales and marketing. She worked in sales and marketing. What area did she work in after graduation? She worked in sales and marketing.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要讲的是职业妇女的地位，我们会用到以下一些词句：
law
法律，
medicine
医学，
a female boss
女上司，
supervise
主管领导， s u p e rVISE
A supervisor
上司 SUPERVISOR
Women still generally make less than men
妇女的收入一般仍然比男人少
Pay equal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business
同工同酬是工商界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由我们的工商语言专家 Gary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一些问题。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Our first question is it common for a woman to be a manager in the U.S.?
In fields such as law and medicine,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is increasing quickly. However, in corporations, there are still not many women in the top jobs.
Here's another question. Is women's pay equal to men's?
In corporations, women still generally make less than men. Pay equal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business.
And one more question. Is it difficult for a woman to supervise men?
Some men don't like to have a female boss, but that's changing.
In my experience, most of the men I supervise accept me as their supervisor.
Yes, I think most men today are quite comfortable with a woman as a supervisor.
Let's take a break, Gary.
Okay.
In
my experience, most of the men I supervise accept me as their supervisor.
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Our first question is it common for a woman to be a manager in the U.S.?
In fields such as law and medicine,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is increasing quickly. However, in corporations, there are still not many women in the top jobs.
Here's another question. Is women's pay equal to men's?
In corporations, women still generally make less than men. Pay equal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business.
And one more question. Is it difficult for a woman to supervise men?
Some men don't like to have a female boss, but that's changing.
In my experience, most of the men I supervise accept me as their supervisor.
Yes, I think most men today are quite comfortable with a woman as a supervisor.
Let's take a break, Gary.
Okay.
Variations.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变换，请大家听一些词句的变换。
In some fields,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is increasing.
In some fields,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is increasing.
There are not many women in top jobs.
There are not many women in high-level positions.
Pay equal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is an important issue.
Most men today are comfortable with a woman as a supervisor.
Most men today are comfortable being supervised by a woman. Business dialogue. Personal questions.
商务对话。今天的内容是谈论个人的情况。Fred 和 Sue 在一次专业会议举办的鸡尾酒会上交谈个人的生活情况。他们使用了以下一些词句。
A cocktail party.
鸡尾酒会。
Sales manager.
销售部经理。
Sales rep. Sales representative.
销售人员。
How do you like living in Philadelphia?
你喜欢住在费城吗？
Have you lived there a long time?
你在那儿住了很久吗?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asking personal questions. Fred and Sue are at a cocktail party at a professional meeting. They are meeting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During the conversation, they ask each other some personal questions. Let's listen.
现在请听这次交谈。
Hi, my name's Fred Jones.
Hello, Fred. I'm Sue Carter.
Nice to meet you, Sue.
Nice to meet you too, Fred. What type of work are you in?
I work for Ace Department Stores in New York. I'm a sales manager.
I work in sales too. I'm the sales rep for Acme Electronics in Philadelphia.
How do you like living in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is great. The people are very nice.
Have you lived there a long time?
No, I just moved there 2 years ago. How about you?Do you like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Well, the weather is terrible, but I love the theaters and restaurants.
Do you go to the theater a lot?
Yes, my wife and I see a lot of plays. New York is great.
What type of work are you in?
这也是询问别人从事什么职业的一种方式。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Hi, my name's Fred Jones.
Hello, Fred. I'm Sue Carter.
Nice to meet you, Sue.
Nice to meet you too, Fred. What type of work are you in?
I work for Ace Department Stores in New York. I'm a sales manager.
I work in sales too. I'm the sales rep for Acme Electronics in Philadelphia.
How do you like living in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is great. The people are very nice.
Have you lived there a long time?
No, I just moved there 2 years ago. How about you? Do you like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Well, the weather is terrible, but I love the theaters and restaurants.
Do you go to the theater a lot?
Yes, my wife and I see a lot of plays. New York is great.
Focus on functions. Personal questions.
语言功能.
Now let's focus on personal questions in business contexts.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是一些谈论私人问题时常用的问题和回答，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How do you like living in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is great. Have you lived there a long time? No, I just moved there 2 years ago. Do you like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Well, the weather is terrible. But I love the theaters and restaurants. Do you go to the theater a lot? Yes, my wife and I see a lot of plays.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我们请 Gary 谈一谈工商人士之间应该怎样谈论私事。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personal questions in business settings. Personal questions are questions about your living situation, family, and interests.Some personal questions are safe to ask, and others are not so safe. When you're in a business setting, it's best to stick to safe topics. Some safe topics are where someone lives, how long the person has lived there, and what interests a person has. Let's liste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again. In the conversation, Fred asks Sue how she likes living in Philadelphia and how long she's lived there. Let's listen.
I'm the sales rep for Acme Electronics in Philadelphia.
How do you like living in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is great. The people are very nice.
Have you lived there a long time?
No, I just moved there 2 years ago.
Then Sue asks Fred if he likes living in New York. She also asks him a question about his interest in the theater. Let's listen.
How about you?Do you like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Well, the weather is terrible, but I love the theaters and restaurants.
Do you go to the theater a lot?
Yes, my wife and I see a lot of plays. New York is great.
There are some topics which are not safe to ask someone unless you know the person very well. You shouldn't ask if someone is married, or about the person's age or religion, or about how much money a person makes or spends.It's also a bad idea to talk about politics in business situations. It is much better to stay with very safe topics.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very much,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巴格达在出现政治混乱局面后，目前已经恢复正常状态。一度占领伊拉克议会大厦的反政府抗议者以和平方式散去。星期六，以什叶派神职人员萨德尔为首的抗议者聚集在议会大厦前的街道上，然后进入戒备森严的所谓绿区，也就是国际区，那里是伊拉克政府大厦和几个国家大使馆的所在地。在持续一天的对峙期间，抗议者在议会大厦内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然后于星期天和平撤出议会大厦。抗议者星期六冲进议会大厦后，议员们纷纷逃离。主要来自库尔德族和逊尼派政党的大约60名议员逃亡到北部库尔德自治区的埃尔比勒和苏莱曼尼亚。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伊拉克议会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当时议会大厦中的每个人都面临危险，一些议员被殴打。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抵达日内瓦，就挽救由美国和俄罗斯斡旋达成的叙利亚停火协议进行紧急努力。这项停火协议随着叙利亚政府军在过去10天里强化攻势力度，尤其是针对叙利亚最大城市阿勒颇的攻击而陷入名存实亡的危险境地。美国官员表示，克里国务卿的当务之急是结束阿勒颇的暴力，使整个叙利亚重回持久的停止敌对行动的状态，以使得和平进程得以重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克里国务卿已经要求俄罗斯方面帮助劝说叙利亚政府停止攻击行动。克里国务卿在从日内瓦机场直奔与约旦外交大臣朱达的会晤地点途中表示，现在是非常关键的时间，我们寻求俄罗斯的合作，我们显然希望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听取俄罗斯的劝说并做出回应。克里国务卿在会晤开始时说，希望在于我们能够取得一些进展。美国中央情报局星期天在推特上公布击毙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的行动细节后引起热烈的反响，有些网友表示支持，有些则提出批评。奥巴马总统于2011年5月批准了这项行动计划，内容包括特种部队乘直升机进入位于巴基斯坦阿波塔巴德的本拉登藏身地，以及将本拉登的尸体抛进海里。推特从2006年开始运作，而美国中央情报局两年前刚刚建立推特账号。但在突袭本拉登行动五周年，中央情报局宣布要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在推特上向130万关注者公布这一行动的细节。在六个小时内，中情局在推特上展示了突袭行动的整个过程。基地组织于2001年9月11号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星期天，一艘商业邮轮从美国启程驶往古巴，这是50多年来的首次，显示美古两国朝着修复双边关系又迈进了一步。载有700名乘客的安多尼亚号邮轮从迈阿密出发，将于星期一抵达哈瓦那。古巴当局本来禁止旅居国外的古巴人回国，担心他们会试图鼓动政治异议，但美国和古巴官员在谈判过程中解决了这一问题。预计美古两国之间的定期空航服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恢复。波德黎各政府说，星期一将出现4亿2200万美元债务违约，并表示美国应对此负部分责任。波德黎各总督帕蒂拉星期天接受电视采访时对该岛350万居民表示，他做出了巨负债务的痛苦决定，但将保障公务员工资以及卫生和教育领域的开支，以避免发生人道危机。帕蒂拉说，他并不寻求救助，但曾争取进行债务重组。波德黎各债务重组议案必须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但党派政治使有关议案不能付诸表决。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4月27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学院的教师吴维因为在网上批评考试作弊的中国留学生，遭到当地中国留学生群起攻击，最终黯然辞职。而最新呢，在网上攻击吴维的账号是叫做澳洲红领巾，这令人联想起之前中国宣称要对海外华人以及留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同时，美国乔治亚州的卫斯理安学院举办了国际学生节，当中呢，中国留学生要求学生会一定要称呼台湾为中华台北，并且说学生会伤害了所有中国留学生的感情。为什么在国外享有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的中国留学生，许多却是小粉红呢？而他们对于其他的华人甚至当地的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欢迎您。
你好。
另外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网名北风的温允潮先生。温贤，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此外还有一位是全美学自联候补理事古毅。古毅同学，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北风，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吴维他为什么受到这些留学生的攻击？那吴维他的言行举止真的有出格到需要辞职的地步吗？
我想就是说，对于吴维来讲，他这次受到那个澳洲留学生人肉和攻击，那就跟他在新浪微博发布的一系列言论有关。这些言论就包括自称自己亲日，还有自称自己是澳洲公民，并且他也经常用米国之类的词汇，并且他最主要一条可能是激怒了澳洲当地的留学生，他就认为有一些要花钱找论文代写的这些中国留学生叫留学豚，也就是留学猪的意思，并且他也在网上在他取得澳洲公民的入籍之后，他也在以焚烧了中国护照作为一种抗议的宣泄的方式。我想这一系列的行为激怒了澳洲当地的一些中国的留学生，所以他们在一个澳洲当地的一个微信公号，也就是澳洲红领巾的这个率先发起，然后在中国官方媒体的一系列配合之下，掀起了对吴维的这一轮的抹黑和人格诛杀，并且被迫吴维也向学校发起了提出了辞职。但事情在一些也同样在澳洲的华人也发起了网上对吴维的声援，最后学校也承认吴维的言论并没有这种种族歧视的这方面的行为，并且也撤销了对吴维的指控。但事实上吴维除了继续在该是他本身的教师的一个职务也是已经辞职，所以其实损害也已经发生，事情大体的经过就这样。
是，谢谢北风。那我请教一下古毅同学啊，我知道你现在还在这个乔治亚州大学这个就读啊，所以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爱国留学生或是这些小粉红？那么他们对于身边的人像您这个比较不一样，或是对六四有这个清楚认识的人士，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压力呢？
好的。其实呢，就是我想首先就是说补充一下，就是关于吴维这个事情，因为呢就是您刚才提到呢，澳洲的华人呢就是发起了这个公开信，就是呢我们在网上成立了关注组，而我呢在从头到尾一直参加了这个关注组的工作。也就是说呢，在这里呢就是必须提到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小粉红，这样的小粉红，如果说在吴维这个事情上呢，事实上呢有一位叫郭毅然的网名，他在百度贴吧和他自己的网站中就表示呢他是投诉的第一发起人。然后呢他就介绍呢，他说那个中国学生会呢通过了挖墙脚的方式来接管他们的投诉，而悉尼大学的中国学联呢在网上又说是被中国大使馆认证的唯一合法组织。所以呢我们联想到他们和那个中国积极参加有关中国的抗议活动，再联想到大陆官方媒体的轰炸呢，我们可以猜测呢，就是在这个投诉的背后呢很可能有中共的官方背景在里边。现在回过了头来说您刚才的这个问题， 事实上呢，我们在那个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留学生们不可能在一天到晚都在谈论政治问题，但是如果在微信群里，在一些留学生比较集中的网站上，在留言上面，因为可能大家都是在网络上，所以有的时候呢谈到时事方面的问题的话，您会发现似乎就是很多同学是非常爱国的，然后呢也就是说呢，就是你们所说的小粉红，他们对于关于中国政府的任何批评呢都不能接受，认为呢这是对中华民族的或者说对于整个中国人的一种侮辱。当然呢，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呢，我那个发起了64/26周年致国内同学公开信，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我就被突然被他们人肉了，然后呢他们非常详细的了解了我的以前的背景，我个人的种种各方面的所有的东西，然后后来在那个海外网站中文学城里面呢发现了一篇文章叫做古一快来领盒饭呢，可能是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像吴为这样的可以用来利用来就是来投诉我的东西，所以他们认为呢我是拿了美分。另外呢我发现呢我自己呢因为以前发表过关于伊利哈姆教授的文章，然后呢发表过关于查理事件的文章，然后呢他们把我称为回族极端分子，所以呢就这一点来讲的话，事实上呢我觉得呢虽然我们不能说在中国留学生中一定有多少比例的人就是是你们所说的小粉红，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相当多的人呢至少在网络上呢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中共官方所欣赏的爱国主义的情感。
是，好，谢谢古毅。那我想请教一下陈国德博士，我们看到刚才讲到说最先这个发起来攻击他的账号，吴伟的账号叫做这个
澳洲红领巾。
那个不过刚才古毅也说了，然后原本好像是另外一位同学，但是后来好像被一些可能是中国大使馆主使的一些的这个学生会给接管了。所以我想第一个想请教是说，中国现在年轻的一代对于这个红卫兵的认识，他们会不会跟以前的真正红卫兵认识是有落差的？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说这个红领巾他们觉得非常的骄傲？那另外是说，我们知道以前的经常被批评说台湾有些什么国民党的这些留学生是一些职业学生，那在中国的留学生里面是不是现在也出现这样的状况？
这个不光是出现这个状况，我觉得在澳洲发生的这种情况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就是说相当大的部分起码来说是受到了中共的控制，或者是说当然他一部分是他过去洗脑的结果，另外一部分也有现在当下的利益，例如他的家人在国内，还有这些人在这里，很多人都是比较有钱的或者国内的既得利益者过来，而他和国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使馆同时也随时和他们联系，因此他受到相当大的操控。所以不光是有过去洗脑的那个成果那个背景，同时还有现在的既得利益种种关系存在。所以说这个情况在澳洲这些国家，我过去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我知道有这个情况，但是有这么严重，因为在美国没有像澳洲这么严重，没有像日本这么严重，没有像其他的国家这么严重，美国的情况要稍微好一点，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情况和美国的国力、美国的那个对中国的影响也有关系。但是这个情况我觉得是所谓的中共的大外宣和所谓中共在海外加强他的所谓软实力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个当然和这些年轻同学他不知道过去的文革，这个当然是有些关系的，但是他想的澳洲红领巾，红领巾和红卫兵实际上已经不是一回事情了。大家知道红领巾是从中共建政以后就在少年儿童组织的所谓三梯队，一个是红领巾，然后到共青团，然后到共产党，这样的所谓接班序列。这样后来到文革中间，红卫兵就是更加凶暴残暴的，像法西斯的冲锋队一样的东西，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他们现在又恢复到过去就是毛泽东时代那个早期的这个红领巾的这个东西，看来说明现在中共的宣传方向还是比较的稍微回避一下文革的东西，而把他所谓的十七年的传统，文革之前是十七年嘛，然后和后来的要接起来，要把中共的意识形态灌出，用这样一套方式来一体化。我觉得这个东西主要的在于在海外的留学生间形成了某种精神气氛，尤其在公开的，不是在微信上面，在公开的他们的这个圈子里面，涉及到政治问题，涉及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几乎都是被一边倒的或者某种强大的氛围，所谓的民族主义氛围，所谓国家主义的氛围，所谓中共的那种意识形态氛围， 给笼罩了，这个是值得警惕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情况恐怕还会继续发生，还会继续扩大。
是，那我接下来再请教一下北峰哦，我们看到这一次有这个中国留学生他们在悉尼大学成立了悉尼大学 case 学生联合维权群，来要求学校来处分吴维，最后我们导致现在我们看到吴维这个黯然下台哦。那我想请教，就是说，这些学生懂得利用社交媒体来进行维权，但如果今天是在中国境内，他们也有可能成立一个清华大学学生联合维权群吗？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联合维权群吗？北峰。
我想这也是这些就是留学生他们的聪明所在，他们也知道，就是说即使他们要成立的组织，他们也要精心的选择他们的所在的地方，例如他们在澳洲，他们维权的对象就是一个所谓被他们批为卖国贼的一个吴维。他们是当然知道，如果他们在国内任何一所高校成立类似的组织的话，我想他们都会受到一个牢狱之灾，至少甚至强迫失踪诸如此类的东西。我想这一点他们是心知肚明的。事实上，在国内没有出现任何一个类似的维权群体，哪怕现在的高校当中存在的种种的不公，但事实上并没有类似的群体或者组织出现，也可以反过来证明这些留学生他们也就是精心选择的一种姿态。
是，那我接下来再另外请教这个古毅啊，因为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案例，就是这个美国乔治亚州的这个Wesleyan College 这个一个女生的学院啊，举办了国际学生节。那么在当中呢，中国留学生要求学生会一定要称呼台湾为中华台北，而且还说学生会没有照办的话呢，就是伤害所有中国留学生的感情。那这也是继我们经常听到的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之后，一个新的说法，伤害中国留学生的感情。你也在乔治亚州，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对这个事情的了解？
好的，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一开始呢，我是读到这位中国交换生上传的通信的内容，然后呢，他的要求当然被拒绝了。我当时发现呢，很奇怪。第一，他的英文当中呢有多处语法错误，而且他的用语呢和提出抗议的方式，你可以发现他根本不适应美国校园的生活，他似乎还生活在一个真空的空间里边。所以呢，这可能是他继续保持的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思维的一个可能性。当然呢，刚才呢，陈奎德博士也讲到。我们很多留学的同学呢，他们可能家庭条件呢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作为来自既得利益阶层，同时受到国内像使领馆这样的一些影响的话，这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想说呢，就是中共它作为一个极权主义的体制，它事实上在怎么去利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来操控民众、来影响年轻人方面是有非常多的经验的。它也从历史上的我们知道从。斯大林从纳粹那个地方，包括毛泽东以及后来邓小平那里借鉴到了，积累到了很多经验。至少在现在的目前来讲，我们甚至在和一些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同学，我们有的时候在网上或者在生活中会进行一些交谈，但是呢，如果你谈到文革，谈到六四的话，那很多同学呢，这样的同学呢，可能都会持一种比较强烈的批评态度。但是呢，你不能跟他谈这个国家统一的问题，他们会认为呢，台湾呢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无视这样的一个现实。事实上呢，是不是台湾人要独立，而是呢，中国共产党呢作为一个叛乱的武装叛乱的一个的团体呢，把中国的合法政府呢赶到台湾去了。因此呢，不是台湾要独立，而是大陆已经做出了事实上的独立。
是，
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很多的中国的同学也好，或者说甚至包括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也好，觉得中国的这个领土呢，自古以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大一统的。但是呢，他们就不会去从藏人、从维吾尔人、从蒙古人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考虑。所以呢，这样的一种大一统思想呢，一方面呢，既是中共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把党化身为国。通过这种方法来绑架爱国主义为自己服务的一个结果，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中国的自古以来大一统思想这样的一个体系，这样的一个体现。
好的，谢谢古毅先生。那个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不过接听他们来电之前，我再请教陈博士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Wesleyan College 的这个事情哦。他还特别讲说，如果学生会不照办，就是伤害中国留学生的感情。为什么中国学生到了海外之后，刚才古毅也提到了，还是抱持这么多的民主主义的思想，而且还要逼迫美国人也要接受他们的看法？那在这样的逼迫之下，你觉得美国的学校、美国人会理解或是接受他们这种所谓的大一统的思想吗？
当然不会接受，但是 对不起，在一段时间内这个情况还会继续存在。我想他们现在用的一套话语体系都是中共官方的，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然后这边是伤害了中国留学生的感情。我们要反问一句，谁是中国人？中国人有这么多人，而且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表达自己言论，表达自己真正的思想的独立的舆论工具，独立的空间，你怎么能够说你代表中国人，或者说你就代表了中国留学生？这个都是很怪。我这样说的是，这样一批留学生实际上他们是非常之精明的，他们在海外学习或者说要拿个什么学位然后回去真的很好的位置等等，他们是知道海外能够做什么，充分的利用海外的优势优点，例如他可以成立维权组织，他可以说起诉其他人有种族歧视的嫌疑，因为大家知道在种族歧视这个问题在西方世界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所以说诸如此类的，他知道在这个地方我可以用哪些方式，同时我在中国大陆那套的思维方式也可以带进来，在我的同学之间普及我们互相之间的那个交往方式话语方式还是那套东西，所以他两边的好处都要占，他两边的好处都不能少，同时两边的坏处他都要避免。他实际上也知道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不能成立维权组织，不能说自己的心里话，在海外在有些时候他可以说一些比国内大胆的话，所以他们是非常的精心的选择了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语言方式，在澳洲生活或者在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圈的生活，这些人我想相当一段时间他还可能采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时间久了以后他发现他如果是和海外的其他国家的体系格格不入，或者说遭到了某种抨击，或者遭到了而且甚至包括思想意识的影响，也会逐渐的改变，但是要相当长的时间。现在他们认为他们最好的获得利益的方式就是充分的利用国内的好处和海外的好处，两方面的好处都要，国内能够赚钱或者也能够搞什么，然后海外能够可以组织自己的组织或者说话维护自己的利益等等，这些东西他所有的好处都要占，两边的那个缺点他都要去掉，然后两边的好处他都要捞到。这些人我注意观察一下，这些有一部分的海外留学生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好的，谢谢陈光德博士的分析。我们现在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请北京的王先生。北京王您好。
好，哎，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我觉得首先啊，这个从这个事件再加上刚才你说美国那个大学事件，我觉得这是说明说美国西方教育的缺失。为什么呢？就是说中国就是很多的，因为我也跟一些我有些朋友到海外留学海外工作，他们总是觉得带着中国人的脑袋去到这个就被洗脑过的思维方式到西方，他们不肯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他们认为西方不好，我到这里来就是学你西方的东西，回来我要报效祖国，他们很多的人就是有这种想法的，即使没有这个想法，就是所谓就是中国能到外国留学的人往往都是官二代和富二代，或者是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一些家庭的这个孩子，老百姓的孩子，普通这个中产阶级，甚至是这个贫困阶层的孩子是绝不可能到海外来留学的。所以我就希望，就是说美国或者西方是否考虑制定一个法律，就是说凡是来源于独裁国家或者是宗教极端国家的这个留学生，是否对他们进行半年和一年的当就是法律教育，甚至可以给中国留学生讲讲人权宣言或者独立宣言，我认为很有这个必要。因为中国人到了海外之后，他可能就刚才有个嘉宾说他把中国人这种习惯的东西带到海外，这样对海外是绝对没有好处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是西方的，可能你们的国会议员你们的教育专家可能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而且我就感觉到中国人如果一旦到哪儿一旦扎了堆，我觉得就是黄祸。虽然我也是黄种人，我也是中国人，但是我觉得黄祸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就觉得美国人这个，我想俄国人的方法很好，就是中国人到了海外之后把他打散，你不许有华人聚集区，你可以给他分散居住，这样的话这个对中国人融入这个当这所在国的这种文化这种生活习惯，我认为是很有好处的。
好的，
好，再见。
好的，谢谢北京王先生啊，待会我们请嘉宾来回应您的说法。接下来请加拿大的王先生发言。王先生您好。
喂，
你好。
你好，我就首先我觉得那吴为并不是那个黯然辞职，谈不上黯然，因为吴为比如反台独，这不就是那个不管是那个藏独还是亲日还是等等那个是中国护照以及等等那个反共等等的言行，是得到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相当首肯和认可的，也得到那个很多华人的认可的。只不过是吴为在网上发表的有些语言，他的措辞不当，比如他说那个没有说有一部分如果是那中国留学生作弊，那就没问题了。如果他那个随便这样一说中国留学生作弊，是很容易被人家跳到种族歧视的那个把柄的。另外是其他那个吴为总体来讲他是得到主流社会的那个首肯的，所以吴为绝对不是黯然辞职，他只不过说不跟你们这帮留学生玩了，我依然在悉尼大学干其他的工作。另外再说那个是中国护照的事情，这些中国留学生一旦以后他们变成了移民，或者是然后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同时他就已经那个把中国护照抛到了垃圾箱里了。这个只不过他就没有公然示而已，实际上那个性质跟吴为是一样的。再说就是这个中国留学生他们这些做法，如果你回到中国，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你们有好处。但如果你们以后要在西方国家发展的话，你们这些行为啊，对你们以后的未来，从个人的利益角度来讲是绝对不利的。虽然那个西方国家不会就是打压你的言行等等，但是你在具体生活中，如果你那个言行与那个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话，那不管是你在找工作，或者你开公司，或者等等一切的一切跟那个社会方方面面打交道的时候，人家会想你是这样一种态度，也就可以看出你对事物的看待是怎么样的，会让你的未来相当的吃力。所以这些网红啊，实际上是非常短视，也是非常愚蠢的。谢谢。
是的，好的，谢谢加拿大的王先生。那我想请北方来回应一下，刚才北京王先生提到说，他认为西方教育必须要加强对这些所谓独裁国家或是宗教国家而来的学生的法律教育以及人权的教育，甚至还有一个比较 bold 的建议，就是说希望能够打散他们居住地。您的看法呢？
我想刚才王先生也提到，就是说这些中国留学生他们来自于国内的既得利益阶层，并且在国内受长时间的这种洗脑的教育。我们知道其实洗脑最主要的手段叫不对称的信息提供。那这些中国留学生到了海外之后，他们是不是处在一个自由的信息环境当中呢？不是的，他们上的还是新浪微博，还是上的是微信这样的平台，处在一个严重受审查的信息环境当中。也就是说其实他们还在不断的被洗脑。另外一方面，随着他们因为他们很难融入在地的生活和跟其他的同学有同样的心理状态，例如在外国的就在中国的留学生当中，一个男中国留学生当中很气愤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女留学生经常找老外的男朋友，但是中国的男留学生很少爱的女朋友。这种就是说会形成强烈的心理冲击和反差，这种反差他们并不会在自己身上去找原因。就像刚才古玉提到的那封信里头的语法错误，还是中国人的表达里头，并且一些用词一些语句在我看来也是很粗鲁无礼的一种现象，他们其实并没有考虑这些东西，他们反过来会在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国这些符号上去找补，甚至他们会把中国共产党所有的事情也投射为跟中国这个因素有关，并且进而为中国共产党所辩护。这才是我们看到的海外留学生的这么一种心理状态。所以在我看来，北京王先生提出说限制这些人呢，先给他们来一年的人权教育，这些东西没有用的。为什么？教育完之后这些人还是要回到这个被洗脑的信息的环境当中，这种信息环境其实时间长了，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就经常我会说一些国内的朋友不翻墙犯脑残，就是你在不对称提供的信息环境当中被洗脑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留学生的小粉红现象讨论先告一段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声明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p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欢迎您在自由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